打扫。
我们还是先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好不好？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策划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利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利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止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要读到这个巴比伦大城群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大城在十七章就说到了，它是一个奥秘的巴比伦。我们来，请我们来读读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隐夫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隐夫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十七章、十八章，它是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大巴比伦的罪和他的要群岛的。那么这个这里是说到大巴比伦，就是十七节，十七章第五节，在这二上有没有写到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里说到这个大巴比伦。那么这里看见这个大巴比伦呢，他是说到有一个女大淫妇，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我们知道这个兽，就是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兽要从海里上来，就是十三章，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头七角，狮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你看这个兽， 是从海里上来的兽。那么这个兽它本身就是和撒旦联合的啊，所以第二节就是我看见这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这个兽是和龙联合的，龙是指的撒旦，所以这个兽出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兽是一个人啊，因为在十三章后面告诉我们它的数目是666，是个人的数目。那么这个淫妇就是这个女人骑在这个兽的身上。那么这个兽呢，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它要任意而行42个月啊，那就是十三章的16节15节。那么这个这个十三章这里告诉我们对不起啊，这有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那么这个兽任意而行42个月，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3年半。所以这个兽的出现是3年半，3年半也是大灾难的时候。因此这个女人和兽的联合也是后3年半的事情，42个月后3年半。那么后3年半他们联合以后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兽他是代表一个政治的权柄，这个人他是代表政治的权柄。因为十三章告诉我们第七节，十三章的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这个兽以后要统治全世界，都是他的管理。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出来，而到后3年半他要出来，有42个月。那么这个女人也是后3年半42个月和他联合，所以他就第七章就告诉我们第三节，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啊，都是后3年半42个月。这个兽它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它应该管理全世界的。这个女人也和它联合起来啊，所以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18章主要讲到商业的问题。那么说到商业的问题，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用了以西结书28章，商业的开始是从撒旦开始的，是从撒旦开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商业是从撒旦开始。另外还有一个假先知要出来，也是13章，有一个兽要从地中上来，啊，那个是个假先知，他要从海里的兽做一个像，要这个像有生气，上次我们讲了，而且要人都来拜这个兽。这个假先知为什么知道叫假先知呢？因为他有两个角，如同羊羔，好不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外表是基督教，因为羊羔是代表主耶稣嘛，好不好？外表他是在传扬主耶稣，实际上他是要人去拜那个兽，而且他能够有邪灵的工作，好不好？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一个就是海里上来的兽，就是666，是个人；另外一个假先知也是一个人，他们在联合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女人。 骑在兽的身上，就是最后的42个月，3年半，三个都要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重点的就是要交通18章里面这个巴比伦大臣，也是指的这个女人，她的罪。那么18章的第二节是说，巴比伦大臣寻找了，这个大臣怎么是个女人呢？那请你看看17章最后一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巴比伦大臣是指的这个女人来讲。好，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他的罪，主要他的是罪。第4节，18章的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就是要从巴比伦大城出来。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女人在圣经里，女人是代表教会。那么这个女人就不同了，在他的里面，这个我们，在已经交通过了，就是18章第2节，他说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就是这个女人，巴比伦大城有鬼魔的住在里面，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治雀鸟的巢穴。那么也就是这个巴比伦大臣，也就是这个女人，奥秘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就代表当时是在后3年半这个宗教里面出现的问题了啊，他已经和世界联合了啊，有邪灵就在他的里面了，他已经很大了，发展得非常大了，因此到第4节，就是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也就是说，到最后的3年半，最后的3年半，那么在我们地上。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大巴比伦要出来，这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和政治联合的宗教，和政治联合的宗教要出来，现在还没有出来，现在没有出来，现在和政治联合的已经开始了，已经也开始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启示录18章的第5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里说到罪恶滔天，就是他的罪已经达到了天上了，已经达到天上了。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里说到是神想起来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16章的时候，你看，请我们再读读启示录16章。17节。读到20节，17节读到20节，16章启示录。
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城列位散断，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岛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好了，你看这里有第七位天使把王倒在空中。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启示录知道，先有七印，然后又就有七号，最后就有七碗，到第七碗是最后的灾难出来了。那么七碗一到了以后，地上就发生了地震了，好不好？没有这么大的地震，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大地震要发生。十九点，那城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底下马上就讲，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这里又是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今天我们读十八章也是想起了，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的罪恶滔天，看到没有？神要审判他，所以看来神对巴比伦大城的审判是利用地震，看到没有？啊，你看这就是大地震嘛，看来是最后一次的大地震。啊，第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就是地震很厉害，山都到海里去了，海岛也不见了，啊，就是都改变了。那么这个巴比伦大城最后的毁灭是怎么毁灭它呢？那请你读读十八章，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
好了，那看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巴比伦大城也经过大地震，然后这个城怎么样？就像一块磨石，倒到哪里去了？海里去了。最后它的毁灭那就到海里了，这个整个这个大城，这个大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交通过，我们 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在读十七章，我们就说到这个大城是指到什么来讲的，巴比伦大城是指到罗马来讲的，大家记得吧？
嗯
啊，罗马里头有一个梵蒂冈，啊，是指到这个来讲的。就是十七章的第九节，啊，十七章的第九节，他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好不好？”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给弟兄姊妹，解释过，罗马这个城就是建筑在七座山上，所以罗马这个城又叫七山之城，啊，七山之城。那么罗马现在里面有一个梵蒂冈城，它里面还有一个城，叫做梵蒂冈，这个城就是天主教所控制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看到这一些圣经的这些预言，那就是很可能就是巴比伦这个城是指着罗马的梵蒂冈来讲，因为梵蒂冈这个天主教在梵蒂冈它是完全和政治联合的，你看教皇是和政治联合，对不对？教皇自己有自己的国家，教皇是一个独立国，他有外交大臣啊，好不好？他也有国务院哦，好不好？他还有军队哦，好不好？他还有很多的地产哦，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空你去查查 Google， Google 你一查，查查这个梵蒂冈，一下天主教就出来了，好不好？啊，上面都给你记载了，他现在投资的经济有多少亿？这些都有，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梵蒂冈。 看来这个还在发展，还在发展，和天主教的发展。你们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戈培里，对不对？戈培里在几十年以前就到中国去，中国大陆去传，那个时候王明道首先起来反对他，因为戈培里是一个在基督教里面，他是一个他这个叫做传福音，这种叫做社会福音派。什么叫社会福音派啊？在他呢，他们和天主教的关系是非常的好，所以戈培里得了天教皇的这个奖章的奖章，而且他和教皇中间的关系非常联合的非常好。那么他的儿子现在继承他，也和天主教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们甚至有一种说一种话，这个你在 Google 上你就查得出来啊，查得出来，你一查戈培里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他们一个什么说法呢？他说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你所信的那一位都给我们基督教信的神是同一位神，这是第一个，这是他的说法。他说现在你们还不认识耶稣，但是呢你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好不好啊？这是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现在的基督徒宗教，就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很多的宗教团体已经慢慢的是走向了政治化了，好不好？和政治结合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以后从圣经来看还要发展的更厉害啊，发展的更厉害。那么我们再看看十八章，神要毁灭他一定是有他的罪。现在要看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怎样待人，你看看我们的讲义的第八十一页下面就写了他怎么待人。我们听，按照圣经我们这里有三条他待人。第一，他使人喝邪淫大怒的酒，就是十八章的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群倒了。他给他们喝酒，邪淫大怒的酒，我们曾经解释过，酒是使人喜乐的，所以他也使人喜乐。但是什么东西使人喜乐呢？喝的那个酒是邪淫大怒的酒，是神对他发怒的。邪淫就是他和偶像联合的。那么宗教和偶像联合，现在最明显的一个那就是天主教。天主教里的偶像太多了，对不对？你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堂去一看，彼得也有像在那里，保罗也有像，是不是？他们都把它当作偶像来拜。而且天主教里头的教皇历代以来也封圣，把很多的天主教的教徒封为圣徒了，啊，封圣了。第一个封圣的就是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他们就认为主耶稣是圣子，玛利亚能够把他圣出来，玛利亚一定是圣的。玛利亚如果不圣，他不可能生下一个圣洁的主耶稣出来，所以他们就把玛利亚封为圣母了，对不对？这就是偶像开始了。在天主教里面，天主教里面的偶像就太多了啊。所以这里是说到邪淫，邪淫就是拜偶像啊，和偶像，这就是邪淫。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十八节开始读，我们读到23节，好。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为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好了，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你就看看十八节是写信给他，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推亚推拉，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说过了，推亚推拉这四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烧香的祭，先祭给神烧香。现在我们看什么宗教团体还在烧香呢？只有天主教还在烧香啊，天主教现在在烧香。所以你看电视里面天主教的那个神父总是拿一个香炉，看到没有啊，走来走去，他还在烧香啊。那么我也去过有天主教的教徒的家庭里面，他们家里面也把玛利亚的像放在那里，下面也烧香啊，也烧香。所以这个推亚推拉是指的烧香的祭，这里现在看来就只有天主教了。那么这里特别是说到有一个妇人叫耶洗别，这个妇人是女人的意思啊，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到没有。所以在天主教里面还有邪淫、淫乱，还有偶像。二十一节，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这里就说清楚了，天主教是不会悔改的，好不好？天主教是不会悔改的，他这一个拜偶像，他的邪淫要继续下去的，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你看这个二十五节，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看到没有？所以天主教这个教会不会消灭的，他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他是一直要和政治联合，要行邪淫，要拜偶像，一直要继续下去的。那么这个妇女人，在天主教梵蒂冈里面，那个女，这是指的她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我们说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是指的教会来讲，所以这个女人就骑在这个兽的身上，那么她是和政治联合。所以今天我们十八章的第五节，她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怎样待人，刚刚我们说了，第一处，他使人喝邪淫大陆的酒。第二个，他怎样对人，那就请你读十八章的第二十节。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那么，同时还请我们读十七章的第六节，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
好了，这个女人，我们是说的，指的天主教来讲， 天主教历代以来杀了许多的圣徒，杀了许多的圣徒，只要你不听教皇的就可以把你杀掉。所以你们知道十六世纪马丁路德要改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天皇就要，教皇就要把他杀掉，就要杀他，所以他就逃脱了。他在逃的时候神保守他，教皇没有把他抓住啊，所以最后他就改教了。好，基督教就出来了，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了。所以历代以来天主教杀了许多的圣徒，所以这里就讲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这个就是他怎样对人。第三个，他历代以来杀了很多的先知和圣徒啊，这些血就是我们读的刚刚读的十八章的第二十节啊，神就为他们伸冤了，就是对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应当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就是他怎样对人啊，历代以来他犯了罪，那么现在神要怎么来对他呢？那就是请我们看你的讲义的第八十二页，也要怎样对他。第一个你就看见，那我们就是要读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六节，启示录十七章的十六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逼恨这淫夫，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好了，这就是怎样对他了。怎样对他，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这个十个角啊，给兽就要恨这个淫妇，甚至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他冷落吃身啊，就是这个他本来他骑在这个兽的身上，他和政治联合以后，这个政治要反过来要把他除灭啊，要把他除灭。就是他和兽联合骑在兽的身上，这个兽是代表一个政治的权利，他利用这个兽，利用政治以后，政治就要把它除灭了。所以这里十六节就说，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十角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幕后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兴起来啊，给那个带领的为首的那个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六六六，要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是他接受的审判，第一步的审判就是政治要审判他啊，政治要来审判他。他本来他骑在兽的身上，他要利用兽，现在兽反过来要把他除灭。第二个就是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底下一句话，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看到没有，这个神给他的审判。他原来是给别人喝，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众的酒倾倒了，现在反过来啊，按他所行的，就是第六节，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好不好？他原来给别人喝邪淫大众的酒，现在让他来喝了，就是神的大怒临到他的身上。 另外一个就是十八章的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就是有一个灾殃要临到他的身上了。这个灾殃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啊，这个灾殃就是神像一块，把他像一块磨石扔在海里了，好不好？好，看来最后审判他是用地震的方法。那么这个罗马城或者梵蒂冈城，你知道这个罗马，这个意大利啊，是不是在地中海啊？好不好？所以那个地震一来了，可能就全部都到海里去了啊，因为大地震最后要来。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十八章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现在第一个就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教会今天在地上只能荣耀神，荣耀主耶稣，自己不能够得荣耀。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不能高举自己得荣耀，好不好？如果高举自己得荣耀，那是错的。我们只能高举父神，高举主耶稣。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和父他们有荣耀。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好，就读这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好了，我们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荣耀父，父也荣耀主耶稣，看到没有？所以只有主耶稣和父能够得荣耀。再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节，我们要读到三十二节。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好，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说到的荣耀，就是父都有荣耀，对不对？主耶稣有荣耀，教会没有荣耀啊！千万不要高举教会的荣耀，没有。圣经里也没有告诉我们圣灵要荣耀，好不好？没有，没有要我们去荣耀圣灵，没有的啊！所以不是同尊同荣了，好不好？父要得荣耀，主耶稣得荣耀。啊，这圣经告诉我们。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一个女人就是巴比伦大臣，第七节，她怎样荣耀自己？她和政治联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她自己，要荣耀自己。啊，这是错的。从天主教一直到根正教，我们都看见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原因就是和政治联合。天主教叫做大公教， 大公众的公，大公教，也是说全世界就只有一个教皇，教皇管理了所有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在天主教统一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国王都要听天主教教皇的话，如果你不听教皇的话，教皇就可以下个命令，今天把你这个国家这个皇帝开除你的，从教会里把你开除了，你就不是天主教徒了，他就完了啊，他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没有威信了。因为什么？因为教皇他是叫大公教，他统一了所有国家里面的那个天主教徒，对不对？这个皇帝这个国王不听他的话，他把他开除了以后，所以所有的人民都不听国王的话了。所以在圣经，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皇帝亲自向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去认错，好不好？去认错，要不然他就把他开除了。啊，这个就叫大公教。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个时候的开始不是大公教，那个时候的更正教就变成了国教了，好不好？变成国教，比方英国的国教就叫安理干会，那就是国王就是这个国英国国教的元首，好不好？国王，所以国王和政跟教会就联合了，就和教会联合了，那个就叫国教了，那个就叫国教。德国有德国的国教，英国有英国的国教，法国有法国的国教。那个时候在每一个国家里头就有两批人，一批人是国教的信徒，那是马丁路德这条道路，还有一批人还在听信天主教，那又是受这个这个教皇的统治，好不好？他是两批了，啊，天主教一批，根正教一批，所以国教也是和什么联合起来，也是和政治联合起来，好吧？这都是很危险的。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十八章，最后这个女人她是要把宗教和政治联合起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他要利用宗政治来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因为他心里说他是做了皇后的位，看到没有？为什么？他和那个兽联合了，好不好？他是皇后了，他和政治联合，他叫皇后了，所以他就有地位了，好不好？皇后就是国王的妻子吧，对不对？啊，那么宗教已经变成了皇后的妻子了，所以他说我是皇后的位置了，他说我不是寡妇，并不是寡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寡妇有没有属灵的意义？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节到第三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像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好，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童女，是献给基督的童女，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这个童女是献给基督了，我们应不应该有丈夫了？我们没有结婚，但是主耶稣应该是我们的丈夫，将来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请你来读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你看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结婚的时候叫心腹，还没有结婚是不是叫童女啊？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已经许配给主耶稣的童女了，好不好？不过今天还没有成为心腹，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羔羊要婚聚的时候，我们都是幸福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童女，但是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已经死了，复活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找另外的丈夫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应该就像寡妇一样的，好不好？等候那个婚聚的时候来到，好不好？但是这个女人她说她不是寡妇了，看到没有啊？她成了皇后了，所以她已经找到另外的主人了，这就是她的罪了，好不好？这是罪了，她说我不是寡妇啊，所以她已经不承认了她是童女了，所以她现在另外去找了人了，好，这个就是她的罪了。第七节，他荣耀自己，他奢华，他承认他是皇后了，他不是寡妇了。所以他有一句话，就是最后第七节，十八章的第七节，绝不至于悲哀，好不好？那就是说，他认为他和政治联合了，他就成了皇后了，他就有本钱了。他哪里知道最后政治要把它扔掉了，好不好？啊，那就是十七章的最后，啊，十七节，十七章的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手，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好了，那么第十六节，你就看见那狮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他没有想到，好不好？啊，他没有想到，哦，我还会悲哀。所以今天的十八章的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弟兄姊妹，什么叫一天之内？这个一天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第十八章，请你读二十一，再看看二十一节。他有一位大地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已被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那是一天之内，好不好？那个地震来了一下，全部都完了，好不好？都到海里去了。好，这就是神对他的审判。所以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最后这个火还不是十七章的那个火，十七章呢是政治的火把它烧掉了，他和政治脱离了关系，就是十七章的十六节， 你所看见那狮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沦落，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看到没有？这是政治对宗教的烧尽，那是政治的火。那么现在的火就不同了，现在的火就是十八章的第八节的火，他又要被火烧尽了。看到没有？这个火是从神来的火，很可能就是 地震大地震的时候火也烧起来了，最后整个的这个城都到海里去了。这是神的审判。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九节，他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是谁在说这个话呢？是地上的君王，就是原来他和政治联合的这些君王。君王虽然已经给他分开了，但是现在看见神又来审判他了，好不好？啊，神又来审判他了，所以就在为他哀嚎了。这里哀嚎两字，哀嚎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捶胸，原文是击打自己啊，哀嚎就是像我们现在有哀痛的时候捶你自己的胸口，对不对？就是捶打自己，哀嚎的意思在原文是捶打自己。这个我们在讲义八十二也给大家写了。所以君王就为他哀嚎了。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好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下次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因为巴比伦大城他和商业的联合，最后就是说商业方面的哀嚎了，好不好？那就是整个的十八章啊，说到商业的问题了啊。现在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里给我们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教会要走到一条路上去，是和政治结合还有和商业结合，要走这一条道路。那么和政治结合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到了，而且神对他的审判，对商业的审判也同时存在，但是商业的审判就是下面有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吧？下一次我们再说到最后商业的审判。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了，那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短短的时间告诉我们将来以后会发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主啊，记得你在可西玛丽园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的，主。
同样主耶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天父他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道路与真理，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不再受这个世界的污染。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引领我们走光明的正道，而不走偏斜，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发光，彰显你在地上所需要我们彰显的荣耀。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的家中，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更为坚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